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3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封锁救度众生，作者武汉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3号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到了这一步了，那考验大法弟子的那些个因素已经不多了，那煤渣已经没多少了，再练真金练不了那么多了，所以你说这火是不是要灭呀？要灭。那紧接着是什么呀？是不是大法弟子修炼到圆满那一步啊？是不是？即使有些大法弟子要跟师父一起到法正人间呢，即使是这样，我们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段过程，那可是至关重要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我们今天都走到最后一步了，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，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，前后20年。虽然最后旧势力插手改变了一些事，但是烧炉子的煤都没了，这个火候也不够了，这事也就快结束了，所以大家更得做好。通过学师父的讲法，我感觉到了师父正法即将结束和救度众生的紧迫，我必须紧跟正法行事。2020年过年之前，我出去发了大量的真相台历，也准备了大量的真相资料，包括真相不干胶、天赐红符、真相护身符等，计划趁过年期间回老家时用真相资料覆盖家乡，让乡亲们和放假回家乡的人都能看到。可是没有想到的是，中共病毒疫情突然爆发，很快就封城封村了。当时还没有封小区，我就赶紧与同修们交流，认识到我们不能受中共恶党的任何制约，该做好的事要继续坚持做。可很快连小区也封锁了，不能随时出门了，更不能参加集体学法和相互配合讲真相救人了。于是我就在小区内的单元门上贴真相不干胶，后来真相不干胶被小区民众拍照后发到了手机群里，儿媳把收集到的照片给我看，说大家都在群里讨论这件事儿。儿子说，妈你要小心点儿。我想起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》中说的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我就不动心。后来住在同小区的女儿告诉我，小区里有个不明真相的老人报了警，警察来了，问那个老人，你知不知道是谁做的？老人说，不知道是谁。警察说，你不知道是谁干嘛要报警？警察就走了。这次贴的不干胶一直保持了一个多月，有两个星期被封在小区内不能出去，我就在家里抓紧时间学法。后来我想，光学法不救人也不行啊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。小区的前后门都不能随便走，我围着小区转想找出口，终于发现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，有个铁门，有2.78米高，我就想从这里翻出去，试了一下，一下子就翻过去了。我一个62岁的人了，非常轻松的就翻过去了，感觉自己就像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有种很轻松的感觉，心想这下可以随时出去救人了。开始时我是一个人出去，街上到处都没有人，即便是遇到少数几个人给他们真相资料，他们也不敢接，担心传染中共病毒。我想只能晚上进各个小区发真相资料了，我就边贴真相不干胶边寻找和熟悉一下晚上能进去的小区。由于真相资料放在了另外一个被封锁了的小区，我只能每天从池塘边上一条非常曲折高低不平的泥巴小路绕道，再翻墙跳进小区内。晚上这条路静得可怕，甚至有点吓人。我想我有师父保护不怕。进小区拿到资料后，我就开始每天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，挨家挨户把真相资料挂在门板上。我步行2个多小时， 身体也没有感觉到累，反而非常舒服。就这样，我坚持了大概两周。我又想，不能这样自己一个人做，还是得把同修们都找出来，一起去救人。不久，我存放真相资料的那个小区进出的一个小巷子口的障碍物被拆除，可以自由进出了。我找到同修们交流，我们应该恢复集体学法。恢复集体学法后，我就建议同修一起出去救人。有些同修被家人阻碍，不想出来，我就把自己的认识和这段时间救人的事情和大家交流。有些同修认识上来，我就轮流每个晚上带一个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。后来大家都主动提出要跟我一起去发真相资料。再后来，大家也都能自己出去发真相资料了。师父在经文《理性》中说，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、走极端的，马上归正自己，真心学法修炼，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。我悟到，再不走出来的同修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我又跟协调人商量，看还有哪些同修没有走出来，应该帮助他们尽快恢复集体学法和讲真相救众生。了解了情况之后，我就联系自己熟悉的同修，约好到他们的小区门外进行交流。同修们都问我是怎么出来的，因为出社区都是要扫码查体温。我心想，我来无踪去无影，邪恶阻挡不了我，我不受邪恶的监控。我开始给同修们送资料，让同修们都出去发。有的同修又怕心，我就叫他们先发小卡片，慢慢大家都能突破各种阻碍，相互配合外出发资料了。开始我只带十几份资料，后来大家要我多带点，就增加到几十份，一百多份。我的丈夫是同修，对讲真相救人他一直走不出去，只是自己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。当同修们都行动起来后，他虽然也被触动，但就是不能走出去救人。我就把师父的经文《理性》读给他听。我跟他说，修炼就像上大学考试，学法练功发正念你都做了，可你最重要的一步你没有迈出去，那你的考试能及格吗？他没有作声。第二天他主动跟我说，我要出去救人了。他终于提高要开始行动了，我替他感到高兴，并开始给他准备一些合适的真相资料，让他出去发放。我侄女的婆婆去世了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回老家去救人。我带上了疫情凶猛，自救有秘诀，发给在场的亲戚朋友们，他们都抢着要。就连之前我讲大法真相不接受，劝三退就连忙摆手的侄儿也接受了真相资料，并表示感谢。这个侄女的公公拿到真相资料之后，就坐在房间里安静地看起来，都忘记招待来参加他老伴葬礼的满屋的客人。面临凶险的瘟疫，人们真的是在渴望大法弟子去救度他们啊。有一天我在练一个小时的宝轮，宝轮开始我感觉到了有非常强大的能量把我的手托住，我慢慢入定，感觉自己没有了身体，只剩下自己的思维，知道自己在练功，那种感觉妙不可言，这是在我20多年的修炼中从未出现的美妙感受。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，让我更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小组同修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3日。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年龄跨度大，职业背景不同，性格特点也差异很大，但是我们之间没有隔阂，浑然一体。小组中大家互相提醒，互相督促，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。 特别是去年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，小组中每个人都有很大的突破，也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，更加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苦心安排。一、突破封闭，回归小组，走出困境。中共病毒爆发后，正值中国新年，本地多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，原本大家每周的集体学法也中断了。一般大家有什么事情，都是集体学法完毕后，大家交流解决。集体学法一中断，修炼的状态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干扰。同修 A 的女儿带着孩子回家过年，家里吵吵闹闹的，同修 A 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而且其他方面的干扰也很大，最后她被折腾得全身疼，状况很不好。同修 B 得到师父点化，感知同修 A 处境危险，找人捎信给同修 A。同修 A 突破小区封闭，与同修 B 一起学法发正念，两周后他走出了险境。同修 C 在年初家中小外孙突然离世，对他打击巨大，整个人沉浸在悲痛之中。后来参加集体学法，小组同修一起交流，对人各有命的法理进行深度交流。后来同修走出了痛苦，每周坐两个多小时的车来参加集体学法，在正的环境中督促自己赶紧去掉人心，精进实修。同修弟因疫情的原因中断了集体学法，后来陷入家庭琐事中，为了帮助儿子解决经济问题，七八十岁的人了还外出打工。师父安排他再次接触到同修后，他发现自己差点耽误了自己的大事。几个月下来，他说，如果没有集体学法，我今天不会是这样的状态的，估计完全陷入常人中了。二，我们是幕后救度的使者。瘟疫开始时，大家交流后都意识到人类的大淘汰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瘟疫不仅是对世人的警钟，也是对我们修炼人的警示。从现在到大淘汰开始前的这段时间，正是我们抓紧救人的好机会，也是人类最后得救的机会。我们要珍惜时间，突破自己的局限，放下怕心，纯心救人。师父的理性经文发表后，大家都积极地背了下来，指导自己的修炼。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，我们是幕后救度的使者。这神圣的使命在这危险的时刻显得格外有分量。小组的三位同修一直在一线面对面讲真相，他们非常了不起，每天都是上午学法，下午讲真相。同修 A 和同修 E 经常搭档出去讲真相，哪怕时间很有限也要出门。他们说，哪怕就一个人也是值得的，也得出去讲。他们讲真相中感人故事非常多，有的人听明白真相后不住地说谢谢。他们也经常碰到谩骂他们的人，威胁他们的人，也遇到过非常危险的时刻，但是都没有阻止他们救人的脚步。他们说，师父说的三件事，大法弟子必须得做啊，得听师父的话。同修 F 讲真相的时候，经常让对方感动得落泪，有时候为了把真相讲透，很花功夫和时间。他说，他们都是来听真相的，他们为此言等了千年啊，我们不用心能行吗？同修 B 看到同修 F 讲真相后，感慨地说，我体会到了什么叫苦口婆心，没有强大的慈悲，如何能做到啊？有位十几岁的小同修 G， 他每次都静静地听同修交流如何讲真相。去年五月，他爸爸带着新妻子回来看他， 他对母亲说，我得给我爸讲真相。母亲很开心孩子能这么想，也鼓励他给孩子准备真相 U 盘、护身符、三退卡。他见到他爸爸时丝毫没有任何怨恨，直接给他爸爸讲瘟疫是怎么回事，如何避免灾难。后来他见爸爸不怎么认真听，就转头给爸爸的妻子讲真相，送护身符。临别时，小同修嘱咐爸爸要把真相资料给他爷爷奶奶看，也让他们得救。事后他回到家中与母亲交流，母亲非常高兴，为他点赞。小同修去贴不干胶的时候，就找哪儿人多往哪儿贴，母亲提醒他注意点，他说，师父说摄像头不好用，贴在这里人来人往的都能看见。母亲看见他心如此纯净，也为他增添正念。同修弟总想开口讲真相，但是总是突破不了自己，自己也非常着急。这次疫情让他感受到时间的紧迫，必须走出来。他开始给自己的家人讲，为他们做三退，也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贴不干胶。同修 C 不太会讲真相，他就大量的发真相资料，贴不干胶，每周两三百份。60多岁的人，楼上楼下的一点都不觉得苦，不觉得累，心中就想着让这些真相资料起到救人的作用。三，被法中体会法之内涵。同修 E 和同修 F 一直坚持背法，背得很好，其余的同修就差得比较远。现在小组形成背法的机制，每次学完一讲法后就开始背法。刚开始大家都打怵背法，有的人一周只能断断续续背一小段。后来大家都体会到背法的好处了。同修说，以前自己背的时候基本是一天能背一小段就觉得很不错了，现在比学比修，突破得很快，发现很多美妙在其中。同修 A 说，原来我的脑中总是有乱七八糟的思想，总发正念清除，但是背法后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没有了，想不起来了，即使有时冒出来也马上就能发觉，及时清除。背法另外一个变化就是，我学法能静下来了。现在学法和以前学法不一样，现在能看到很多法理，以前看不到。同修 L 以前修炼不精进，自从背法后，他的变化让大家都觉得惊喜。他说，我原来是应付的背法，没有体会到背法的好处。直到我背完再棒喝经文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，我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，师父给我打下去很多不好的东西。师父在这篇经文中下了很多修复和归正的机制，师父看我精进，把我最根本的执着推出来了。虽然这一关我过得比较惊险，但是当我去掉这个最阴暗的东西后，我觉得自己内心无比阳光，我现在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了，太快乐了，充满信心。同修 L 现在每遇到事情，自然而然的就会用法理来衡量，同时归正自己，经常会有体会与大家交流。他参加了一个项目，其他同修说他做的真相资料带着很大的纯正能量，救人力度非常大。同修 L 说，我在做的时候，我就要求自己不能掺杂任何杂念，就是背法，这样才能保证这些东西能真正救得了人。小同修 G 也开始背法了，而且坚持得很好。母亲说，我从未想到孩子会背法，以前让他学法都困难，更别说背法了。小组正的机制带动了他，大法宏大的力量改变了他，感谢师父。学法小组在师父的加持下， 形成向内找的机制。每个人在走自己修炼的路，都在精进的实修路上。感谢师尊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包家染疫，法轮功学员无恙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。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，中共病毒爆发，因为中共的刻意掩盖，距离武汉市非常近的赤壁市，由于没有任何防备，不少人感染了中共病毒。仅中共官方报道确诊人数就有200多人，实际感染人数远超于此。但是赤壁市却有这么几个人，或因修炼法轮大法，或因承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必义的实力，堪称神奇。实例一：包家染疫，法轮功学员无恙。2019年赤壁市有一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甲，在给百姓讲真相的途中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，被中共秘密非法判刑1年，截至武汉市女子监狱迫害。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期间，女子监狱有很多人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，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。法轮功学员甲和另两个包家专门监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，被关在一个房间隔离。不久，其中一个包家被确诊染疫，学员甲和另一个包家继续隔离几日后，另一个包家也确诊染疫，而法轮功学员甲安然无恙。中共狱方又派2名无疫的包家到甲的房间继续迫害甲，数日后2名包家又相继被确诊染疫，而学员甲依然安然无恙。此事在监狱内引起了震动，他们都觉得法轮功学员能一次次的不被感染，绝对不一般，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。所以中共狱方又安排的2名包家人员就没再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他俩也因此没再感染病毒。古人都相信瘟疫有眼，法轮功学员是修佛之人，瘟神怎会靠近？而迫害法轮功的人就是迫害修炼人。古代人都知道迫害修炼人是下地狱的大罪，所以染疫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实例二：承念大法好，疫病症状消。中共病毒瘟疫爆发前，赤壁市法轮功学员乙和丈夫，陪患肺气肿的哥哥，在武汉肺科医院住院治疗。陪了一段时间床后，他们发现医院的人都戴上了口罩，他俩也去买口罩，却已经买不到了。而此时，武汉肺科医院已经被定为武汉肺炎定点医院，他俩对此却一无所知。后来乙的哥哥与其他染疫患者分开，乙的丈夫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分病房，夜里还到疫区病房门口的床上休息。乙夫妻二人还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到疫区病房的洗手间，而此时医生还不敢跟他俩说出瘟疫实情，只是委婉地告诉他们，你们先带你哥哥回家吧，他的病也不是一下子能治好的，不要肺气肿没治好再染上其他的病。法轮功学员乙和丈夫回赤壁后在家隔离，乙由于在武汉医院陪床长时间没练功，也出现了呕吐、腹泻、咳嗽、全身发冷等症状。他练了几遍第3套功法后，所有的症状就消失了，而乙的丈夫也出现呼吸不畅的症状。乙让不修炼的丈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 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不久，乙的丈夫也神奇康复了。至今他俩谈起当时的情况，乙的丈夫还说，想起来真是后怕呀。实例三，成念九字真言，一家三口神奇康复。赤壁市法轮功学员丙的弟弟、弟媳和侄子，一家三口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，都曾经学过法轮功。1999年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他们因为害怕中共，都放弃了修炼。这次一家三口全部感染上了中共病毒，丙的弟弟还在咸宁市上了十几天呼吸机，按常理来说，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。丙让他弟弟一家三口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结果三人全部神奇康复。在人类道德败坏之时，大法师父将法轮大法传给世人，教人以真善忍、宇宙特性为准则，提升人类的道德，就是在末法之时，挽救人免于被上天淘汰。然而，中共恶党建政以来，发动政治运动，迫害人民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学员20多年，已经被上天定为淘汰。在天灭中共之时，希望善良民众早日清醒，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、团、队组织，同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一定能躲过瘟疫等的劫难，走向美好的未来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精醒与精进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1日。我的父母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1998年我一出生就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。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母亲成为当地的义务协调人，组织学法小组，找回昔日同修，帮助处于病业中的同修。那时我就经常跟着母亲跑。后来我家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刻录真相光盘，做真相资料，打印真相币，制作真相护身符，下载 MP3 等，母亲做什么我就跟着帮忙做什么。母亲走到哪儿都讲真相，我就在旁边发正念。我经常和同修们到周边地区发真相资料。在我家里有一个学法小组，每天晚上有不少同修来我家学法。睡觉前我就跟母亲一起背红银精进要旨，我非常幸福，因为我是大法小弟子。我渐渐长大了，开始接触社会，掉进了常人的大染缸，慢慢的开始追名逐利，随着观念的变异，行为也在往下滑落。前年还交了一个男朋友，现在名利情中无法自拔，加上对手机的执着，使我离法越来越远。万分庆幸的是，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惊醒了我，让我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。我是有使命的，我不是为了来过常人生活的，我生生世世都在等着法轮大法，我不能离开法轮大法，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第一部分，母亲的病业状态惊醒了我。2019年4月下旬，听说母亲受到些干扰，我便请假回到家。一进屋，看到母亲在炕上躺着，好几个同修在母亲周围发正念。同修告诉我，母亲突然出现脑出血病业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我的父亲外公都是同修，知道母亲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这不是病，就把我母亲交给师父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 一位正念很足的同修也说，没有事，就是假象，不能承认它，赶紧发正念。后来那位同修就和大家来我家帮我母亲发正念。母亲昏迷到第三天了，用上了纸尿裤，只能喝一点奶。我由于长时间不在法上，当时被情带动着没有了正念，经常偷偷掉眼泪。因为家里总有同修帮助我母亲发正念，所以即使我再不精进也不敢松懈，每天跟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。晚上发正念的同修学法一直学到零点，不少同修整晚不睡，除了晨练时间四点五点外，其余22个小时每个整点都有同修发正念。我能明显感到家里这个场很正。学法多了，我不再难过，明白了母亲出现这种状态是旧势力强加给母亲的，就是迫害。无论他多么像常人的病，但他不是病，就是假象，得识破他，否定他。正念加正行就是在否定邪恶。我意识到得从改变自己开始，我得从心里把看到的母亲的表象放下。什么时候醒来的？今天吃的多不多？情况比昨天强没强点？都不再去想了。别人跟我说给他吃什么有营养啊，每天得按摩啊，按哪个穴位好使啊，我都不用。我相信真正的修炼人该得到的母亲都会得，不用特意去做，那都是常人的办法，对修炼人不好使。观念的转变使我的心变得平静，学法入心了，并且开始主动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。渐渐的，学转法轮时经常是一句法变得很突出，一下子就觉得和以前的含义不一样了。这样我就更爱学法了，每天都能领会到新的法理。母亲的呼吸越来越有力，吃的也越来越多一点了，左胳膊左腿动得也比以前勤了。听同修说，出事那天我母亲的呼吸是很微弱的，显然邪恶是取命来的。通过母亲这件事情，使我们地区的同修也都认识到，协调人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干扰绝不是偶然的。当然他本人因修炼有漏才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，但也是我们整体出现了问题。于是大家都开始向内找自己，归正自己，同时加大力度发正念。一个月零一天，母亲醒过来了。我们都知道是师父把母亲救了回来，叩谢师尊。第二部分，学法背法，找回真我。母亲昏迷期间，我和父亲换班休息。就这样，我每天学法到凌晨三点，有的时候很困，我就洗脸或者喝水，不放纵困魔，因为我不断会对某一句法或是一段法有新的体会，我就把这句或这段法背下来。后来我想，我从头开始背法吧，因为之前背过一遍转法轮。就这样，我又开始背法。晚上安静，我每天背3到4页转法轮，然后开始学习各地讲法。不知不觉中，我觉得从前那个我回来了，那个在法中长大的我，主动同化法的我，那才应该是真正的我，而不是现在这样被执着和观念包裹起来的我。我开始清醒了，这种清醒是理智的，不是被人劝说后那种无奈。以前无论父母怎么劝我，我都不往心里去，这次是法的力量为我拨开迷雾，唤醒记忆，让我悬崖勒马，弃恶从善，走回到修炼中来。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肮脏的厕所和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前台是通着的，我进了那个厕所嫌脏就出来了，我也看见了那个酒店，但是也没有进去，就在厕所和酒店中间站着。我醒来，梦中的一切记忆犹新，我想这不是点化我吗？我知道我得从那个肮脏的厕所里出来。人和神在一念之间，走向神并不难，就在于我能否放弃人的东西，只要神的东西。于是 我在心里发了一念，我要真心修炼。可是我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，做了太多的错事，我对不起师父，我也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当晚被法时，我一下就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只要你修炼，你横下这条心去修的时候，你散失的都会回不上来的。当时我感觉身体一阵泪流满面，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，师父没有放弃我，我愧对师尊，这更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念。我告诉自己，什么都别想，只管修，摔倒了别趴着，爬起来往前走。第三部分，在一丝一念上修。母亲虽然醒来了，但是生活还是不能自理，右半边身子不能动。我在帮助母亲的同时修自己，我以前求安逸、懒惰、不愿干活，都是母亲替我收拾我的房间。我还贪睡，不爱起早，每到放假没事就睡觉，吃也是吃现成的，还点名今天吃这个菜，明天吃那个菜，让父亲给我买，给我做。通过帮母亲过关这件事，我对食物的执着淡了，吃什么都无所谓了，安逸心去了不少，开始参加晨练，四个整点发正念，自己动手做饭，大部分时间和母亲一起学法，还要挤时间背法。我把母亲全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有的同修看我每天忙前忙后的，就对我说，你辛苦了。我笑着说，辛苦是我修炼的一部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超出常人这个层次时，就能体察出来。回家后，因为每天和同修在一起，我把手机放下，不再看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了。以前有事没事，想鼓捣两下手机的时间，都用来学法。这样一来，我发现不听不看常人的东西，不往脑子里灌那些不好的信息，使我的心变得清净，干扰少了。打坐时美妙殊胜的感觉是玩手机时从未出现过的，这是师父给修炼人的，也是只有修炼人才能得到的。我前年交了一个男朋友，比我大6岁，工作还不如我，家里都不怎么满意，可我坚持和他在一起。后来发展到只要一提他，父母和我三人就要吵架，最后不欢而散。有同修跟我说过，这可能是个情魔，要把你拖下去。我本来就不精进，很不爱听这话，就抱着那个得符合常人状态，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理反驳父母。如今母亲出现这么大的干扰，肯定有我的原因。之前她就不满意我的这个男友，说我又不听，后来此事就变成了她的一个心结。我冷静下来，把所有事情连起来想了一遍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自从交了这个男朋友，谈了恋爱，我的执着心越来越多，陷入男女之情，色心重，情绪不受控制，幻想以后的幸福生活，住漂亮的房子，开什么样的车子，要怎样努力赚钱实现这些目标，甚至还想养一只小狗。一切的一切都是常人所追求的好日子。原来我追名逐利的源头是情魔，它让我与修炼背道而驰，它想毁了我。我得断了这个情，好在没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男朋友以前从来不接受我提出的分手，所以我还担心他会跑到我家来找我。这次出乎意料，我只简单地跟他说，如果你真为我好，就尊重我的决定。他竟然说，行。之后，他打来2次电话，我都没接，从此就没再联系。这样，我更加确定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果然，修炼路上遇到的任何人和事都不是偶然的。因为心里有法，所以我没有一点难过。父母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下去。我们之间的间隔没有了。这时我做了一个梦， 以前的男朋友来找我，我就从很高的楼上下来了。他跟我说要和好，我说你走吧，我不会跟你好了。然后我就又回到很高的楼上去了，楼高，楼梯很多，我就一直往上走，往上走。我知道我修炼路上一个很大的障碍没有了。学法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会修心了。无论多小的事，哪怕是一句话触动了我的心，我马上就意识到关来了，我得过，这是机会，我得珍惜。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，练功人必须得忍，因为很多时候先忍下来就不容易发生矛盾，经常忍的话，慢慢的很多事情就不会动心了，心里越来越平和，没有激烈的情绪，也是在修去情。毕竟一切执着心都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，修去情的同时会产生慈悲心，情被慈悲代替了。师父在弘言三为何拒绝中说，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，并且我也养成了用正理看问题的习惯，这样看就都是好事，修炼起来就容易很多。第四部分结语，我的改变是因为我认真学法，我更加明白了师尊为何反复告诉我们多学法，并且作为三件事的第一件。通过学法，无论是对待我的母亲，面对国宝警察的骚扰，还是对大法的信念，我的正念都更充足，更强大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目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，我做了一件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而且在末法时期开了这么一个大门，其实是千年不遇的，万年不遇的，但能不能度，也就是能不能修，还得靠自己。我讲的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理。师父在经文《再棒喝》中说，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，一不注意就会走偏，一偏就会出问题，甚至大问题，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。我得法这么多年，走了好大的一段弯路，悔恨的同时，我也庆幸自己在最后的最后终于醒悟。母亲过大关一事，促使我更加精进。母亲虽然还没有彻底恢复健康，但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天天都有进步。因为当初情况太严重，很多常人都在看结果，也都知道我家人全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。现在人们也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我要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给制作资料同修的一点建议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日。一直以来想写这篇文章，却迟迟没有动笔，最近觉得这事情严重了，才使自己去掉懒惰提笔写这篇文章。写这篇文章干扰大，本来已经成文了，可是电脑系统又黑屏了，结果什么也没有了，我惰性又上来了，又不想写了。就在有这种想法时，发正念时看到一支大笔，我知道是师父的点化要我写出来。我是一位在资料点做事的大法弟子，这些年本地区有同修在动态网上下载的一些资料在发放，据说比明慧网的资料更好看，世人都喜欢要。前几年同修拿一份资料要我打印，我看里面内容很不严肃，是小说的形式，被我拒绝了。讲的是前领导人的故事，里面还有大法弟子被做成肉吃的内容，看过的同修是应该知道的，这里就不谈了。针对此事，我也跟带信的同修交流了，不要做这些东西。 不过几年过去了，仍然没有什么变化，东西还是在做。去年回家见到母亲，发现她经常谈到某某某领导又怎么了等事情。原来她也在看当地同修制作的资料，家里也有不少，大部分都是讲政治的事情。就此问题，我想谈三点自己在这方面的看法。第一点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带着救度众生的使命的，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的，这是我们的出发点，也是基点问题。第二点，不错，有些新闻上的东西确实是很吸引人，因为人都喜欢看热闹。可是我们应该知道，有些新闻爆料是不确定的，甚至是假消息，这样很容易把世人带偏。最严重的是世人会不再相信大法弟子了。第三点，有些自媒体的同修在新闻上分析是很不错，可是我们崇拜的只有师父，要听师父的话。自媒体及网上会有这样报道的，但是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，就必须要谨慎再谨慎。我个人也做十多年的真相资料了，明慧网的资料只要我做的我都会看，不能说看得很仔细，但里面的内容大致都了解的。个人觉得明慧同修制作的真相资料真实可靠。这些年来，明慧同修在制作真相资料这方面付出了很多，他们制作的东西编制精美，而且想得周到。制作资料的同修都知道编制是需要花时间的。我看到本地区制作资料质量有时是不好的，这里没有责怪同修的意思。不可否认，同修制作的东西也有起到救人的效果，但是我们尽量考虑远一些，因为我们的行为确实给救人带来了负面影响。就在此谈谈我们身边发生的几个案例。故事一，一位本地区周边的同修家里环境很好，家人很相信大法，也很支持同修修炼。一天，同修在本地区拿了些邪党什么时候垮台的资料回家给家人看，家人看了也深信不疑，结果7月1号并没有发生，这样导致家人很是反感，大骂大法弟子讲假话。幸好同修及时向内找修自己，才将这件事情平息下来。经过这次教训后，同修再也不拿这方面的资料了。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家，我哥是不关心政治的。当我回到家中，他对我说，你们讲某某某什么时候死了，怎么还没有兑现？搞得哥哥也不相信我讲的其他真相了。第三个故事也是发生在本地同修身上，同修也可能讲一些政治的事情，然后他的大儿子就说，这下你们好看热闹。这句话难道不是师父的点化吗？小儿子在讲真相中说某某某外国的一个领导人死了，结果也没有死。经过了这些事情，我们真的是要接受教训了，更应该清醒了。以上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，是我们能知道，但是我们发出去的资料，世人又会怎么看待大法弟子呢？我们到底是在救众生还是在毁众生？难道只为了想吸引人的兴趣就不考虑后果了吗？喜欢发这些资料的同修也要问问自己，我们真的是在对众生负责任吗？在此也请制作资料的同修严格把好关吧，不要给我们救人增加难度啊。听说是有协调人支持这件事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就马上归正吧，别让师父为我们操心啊。发生这件事情，我们本地同修都要想想，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心，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呢？如果大家不发这些资料，也自然就没有这些事情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参与这件事情的同修都要向内找自己有什么心。我们每一个同修走到今天都是很不容易的，师父非常珍惜我们，而我们自己也要懂得珍惜这万古机缘啊。以上是个人见解和认识，如不在法上，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